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门。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堂堂进入马太福音第23章。
我们前面算是讲完了孟哥。
前面
了，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了。马太福音一共只有28章，我们已经讲到23章了，不简单呢。
嗯，对啊，今天孟哥中气十足，听起来。
因为耶稣自从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就勇往直前了。他这些事情这些话这些问题答过讲过他就不再答了。所以这等于是期末考最后复习啊，很重要很重要。你看他自从骑驴进了耶路撒冷就先干什么，先匡正这个圣殿里面的景况。
对，这个很重要。
然后呢他就开始这个用比喻啊，把当时旧约里面服侍的这些祭司啊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个神的国要从你们手里面夺出来，交给那个能结果子的百姓。
无花果树。
是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匡正撒都该人法利赛人文士的种种问题。
对啊，舌战群儒。
讲到最后23章他要替他们下结论了。那这个结论再讲完他就要开始讲到将来的事情，他再回来的事情，然后他就受难了。
那后面是属于是最后的总结了。
对，23章这个总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开始这样记着，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子上。坐在摩西的位上，我们一读首先就问说，哎，谁是文士谁是法利赛人呢？从历史上我们当然可以解释啦，以前我们也解释过。
对，我们上次讲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区别。
对，
哎，这他特别把文士又提出来。
这个所谓的文士啊，其实在旧约里面有很长的传统，甚至从撒母耳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见他们的影子。这些文士有点像国家的史官。
史官。
对，史官，
历史的史，
历史的史，他们是记载事情的，也把神的话语能够传下来的啊。因为我们上次说过，他们这个羊皮卷呐会坏掉的，所以你要把摩西的律法一字一字的这样传下来，那个文士的工作很重的
啊。对，就像我们古代的史官啊，这个位置实际上是很重要很重要。
但是中国人的史官，你写在竹简上写完就完了。这里不一样，因为你有一个原本，这个原本是从摩西五经，对不对？
对，
摩西五经你抄完了要核对了，这个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去数的，到底里面有多少字，然后这里边呢有多少条的诫命，有多少的法则，一个一个他都要搞清楚的，不是像我们念圣经念的。
这看起来好像不需要什么太高深的学问嘛，照抄就是。
嘿嘿嘿嘿，那你刚写完你的博士论文需要抄一遍，你小儿子已经学会 ABC， 要不要请他抄啊？
因为我们中国人史官你知道都是要自己书的，是吧？史官写史的他要自己书写的，司马迁啊。
可是他们尤其到了这个以色列王国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已经回归到神的面前，他们希望能够去谨守神的诫命。那这个诫命到底怎么解释怎么守啊，就需要有专人来负责的。因为不是每个人有一本圣经说你们自己回家去读，没这样的事情的。他必须数了一共我们有多少条诫命，多少个法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一样的，这是他们的先生了。那这些人必须是解释摩西五经的权威，那这些人叫做文士。所以主耶稣就说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因为他们所教导的所使用的都是这个建国大纲啊。
所以这个文士这特别重要的地位，
特别重要。从历史上来讲呢，旧约圣经比较有名的像文士以斯拉回归的时候，他把律法教训，
这个以斯拉就是这个文士的身份。
对，他把律法教训以色列民，他不但是抄写，他不但是传递，圣经很清楚地形容他，他说以斯拉定义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听见没有？他得解释啊，他得教训啊，他得督导他们遵行啊。所以主耶稣就对门徒说，这文士他们是坐在 摩西的位上。
啊，是这意思。不是，我现在的想起，比如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中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嗯、
我们在孔子也说过什么礼师求诸也。
哦，礼师求诸也。
哎，孔子那开始那古礼啊，他都不知道了，大家都忘掉了。
对。
那么这个事情，他怎么办呢？他当然没有圣经了，是吧？也没有其他东西，那么只能到这个民间去、嗯、去问一问。
哎，他这个民间其实他是百分之百，他有这个。他有根据的啊，他说这个下礼无能啊，下礼无能言之，
嗯嗯，
启不足争也。
对，
商礼无能言之，讼不足争也。
嗯嗯，
他去求诸也，他实际上是到下人商人的后裔里边去考证。但是他说我所知道的其实比他们还多。
嗯、那当然他是集大成者嘛，也可以说是最后这个编撰者吧、
那以色列人的问题不太一样，以色列人亡国归亡国啊。他摩西五经还在的。
对啊，这就是这个中国人跟他们这个犹太人之间一个区别。
对，那我们上一次也说了，因为他们这里边有神与他们来往的历史。
嗯嗯。
神的手在这件事情上，今天有多少世界上的民族他们的历史失掉了，根本就没有自己的历史了，连语言都没有。
所以对犹太人来说，他忘掉了，或者老百姓不知道，那么回到圣经中，实际上他就
回到圣经中，因为神是特别保守，让这个从创世以来的一切的记录啊。借着犹太人无论多少的战乱，多少人试着要去毁灭他，这个记录还在你我的手上。
对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身上已经面目全非，其实到孔子那个时候跟他古代比起来都已经
面目全非。
对，
或者就算还在的话呢，每个人解释不一样，像我们世外桃源有我们自己的解释，是吧？
到底真啊假谁也不知道。
你要问我，我当然说对照圣经，我们古史里面完全讲清楚了，怎么献祭，我们是从洪水里面出来的，我们怎么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自西楚东啊。
对啊，
啊，全部都记好了，哎，但是我们不信就是了，啊，那这个时候，耶稣对门徒和众人讲论，就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要先读到这个地方，因为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些话到底是对谁讲的？是对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讲呢，是对门徒讲呢？如果就是要定罪文士法利赛人，他对门徒讲什么讲呢？这些门徒不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呐、啊。
他是要讲的众人和门徒，他是对众人和门徒讲。
对啊，那既然你已经把整个服事神的事情交托在你这班打鱼的门徒啊，这些老百姓、新约百姓的手上，为什么要跟他们讲这事儿呢？
因为我这个问题我都没想过，就读下去，确实没想到这句话里面有什么蹊跷啊，或者有什么暗藏、啊。
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的。
嗯嗯。
至少我个人认为，他之所以会跟门徒这样讲，他是要门徒知道，凡是坐在摩西的位上，凡是在吩咐百姓、教导百姓的人，你都有一个危险，会变成文士和法利赛人。
或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些人坐在这个位置上，但是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
那以下他就会说了嘛，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啊。这就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手上拿着神的话，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摩西五经也好，福音书也好，当我们在解释这些话，用这些话来教导门徒，教导百姓，甚至用这些话来做节目写文章，不管你干什么，你其实啊已经与当时他所责备的文士与法利赛人是一模一样了。
因为他后面有句话很明确，就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
如果我们也成了能说不能行，那我们马上就有落在他的定罪底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知道要受更重的审判。
这倒也是
啊，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呐、这白剑，他当初你上节目的时候，我就没跟你讲明这件事儿，是吧？现在你是下不了贼船。
对啊，有所指这句话是。
所以小贝很聪明啊，他一上来他就专门唱反派角色。不是做师父吗？他陪我唱戏就好了。可是你真真正正要教导神的话，你立刻被主摆在一个尺上面，他要量你，看你到底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呢，还是也成了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因此这段圣经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啊，尤其你念过书的啊，你会上网听节目，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你随时可能掉在这里边。中国人有很多很多自己对圣经的解释，到处都是，你到网上去找都可以。最近还有人发一个文件给我，他说呢，在圣经里面呢，啊，有一个人是从门徒中间出去的，这个人呢是新约里面的旧校啊，一定需要被除掉的。你知道他在说谁吗？他根据他自己研究的结果呢，就是使徒保罗。 这个自高自大的天才吧，
非常天才。
哎，读圣经会读到这种地方，就是他可以把意思完全读反了，还自以为聪明。那这个都是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因为他在负责解释了。
这就叫能说不能行。
哎，他算是能说能行，可是他从说就已经开始说错了。
对，我昨天啊，跟我国内一个长辈交通的时候，我现在感谢主啊，我突然发现我的一些长辈，就是说都是七八十岁的舅舅啊，
很多是信主的是吧？
姑妈这一辈的，对啊，都已经信主了。
嗯。
但是他问我一个问题，
嗯，
因为他现在已经去了当地的那个教会聚会，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月了，
嗯，
但是当地他们跟他说要一年以后才能受洗，
一年以后才要受洗，对，
对，当然我也把我们苏爱桃园向他推荐，他知道我在做这个节目，但是觉得现在他就特别感兴趣，他说他读不大懂，是不是我们能够有谁带着他读一读？
嗯，
很感谢主啊，我非常高兴，我都没想到，老实说我自己这份工作做得不够，也属于能说不能行，当然他知道我是基督徒，我。跟他说我在做什么事、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话教导人啊？当我们在教导人的时候，你念过书，人家就会问你，你给我解释解释，对不对？你马上就已经到了谁的位置上啊？摩西的位置上，因为当年摩西就是这样，在神与人中间，他负责把神的心意、神的吩咐向百姓解明。这向来就是做门徒、服侍神不可少的一个中间角色。那如果这个角色也成了你我今天的身份，那我们千万要小心啊！什么时候我们成了一群啊被主耶稣责备的人？啊，所以这段圣经一定要念到自己身上，你念不到自己身上。就糟糕了。
这就对门徒的一个要求了。
不只是对门徒了，他对百姓、对门徒都讲，可是实际上他是说，他是对指着这个对服侍主的人来说的。任何一个做主仆人的，你都要小心，并且他要所有的门徒、所有的百姓一起干什么？一起来鉴察这件事情。
不，刚才蒙哥我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可能跟这个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他说要一年以后才能够受洗这个问题，这个教导我就肯，我当然跟他说有问题的。那么我不知道这个问题从哪儿来，怎么会有这种说法？
啊，他们就是不愿意人家轻轻忽忽的受洗啊。
哎，就觉得有个考察期是吧？刚刚你
有个考察期，看你是真信主假信主啊，对不对？他不要大家好像就是根本也没悔改啊，也没认罪啊，就受洗啊。在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这一类的讲教，只是。到头来我们还是问了你合不合圣经，圣经是不是这样教导？
对啊，
如果圣经没有这样教导，你这个做教会教导的人，你这样教导，那你在神面前要负责任的。我们负责传，我们负责主所教训的，主所吩咐我们的教他们遵守，但是我们不负责发明一些新的办法来防范人来 abuse 教会，占真理的便宜，是不是？免得别人把这个做我们的信仰看得太轻了啊！所以凡是得救的人呢，不单神要悦纳他，还要通过我的审核啊，要不然我就不跟你施洗。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啊，有点说不过去。
因为我记得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有一个那腓力啊，对那个
对啊，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到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那腓力就说了，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两人就同下水里面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了。腓力没有跟他要求别的凭据哦。
一边讲的马车一路过去，他就马上给他施洗了。
马上给他施洗了。对，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施洗到底是用一部车子来讲，是你的一个轱辘不能少的呢，还是一个空调啊？空调就是车子可以开了以后，你给它加上去的东西。轱辘就是说你不给它施洗，它根本走不好。所以你正是因为它不够，正是因为它不好，只要它认罪悔改，相信主，你应该赶快给它施洗，因为这件事情能帮助它。到底是哪一个，这你自己去决定。
这我觉得他们倒觉得怕是给这些人占便宜了，大概
帮上帝的忙嘛。那我们就是你不知不觉，只要你服侍教会，你稍微信主几年，你就开始坐在一个教导吩咐的地位上，你在解释神的话，这个叫做摩西的位置上。那这一点讲清楚了，让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心来读这段话啊，这也可以说是主耶稣对所有服侍主的人以及教会的子民所丢下来的一把尺，叫你去量量自己，量量在教会服侍的人。 知道怎么对待他们。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因为只要他的吩咐是出于神的教导，你就应当谨守遵行。这个所谓凡他们所吩咐你的，当然不是说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不是这意思。因为他只要在摩西的位置上传的是从摩西所传下来的东西，你要不要谨守，要不要遵行啊？要谨守遵行。
这我想从上下文上还是不至于理解错的。
哎，现在对中国人来讲很难说了。
真的，
听多看多之后，我是非常非常害怕我们中国的解经家、解经专家、特有把握啊。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哎，这个话好像很清楚，可是这里面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他没有叫百姓去对付这些人。
哎，这倒也是，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是不是？他没有要你去推翻他。他甚至没有要你去指责他，要你去更正他。
啊，是不是要掀起一个大辩论？是不是、啊、把这些人给斗到底？
哎，所以一面他在说，一面你得仔细去读啊。我们今天说，哎，因为主耶稣这样讲，所以你这个人就不是神的仆人，所以你就是有过犯的，所以你就必须下台，所以你就必须怎么样？我们要怎么对付你？主耶稣也没这样讲，对不起，是不是？
对，
他真的没这样讲，他只告诉你们，你们自己要小心。然后他就开始说了，他开始指出。一个服侍主的人在哪一些的情况之下，你就掉在主的责备、主的定罪里面，你就成了他所说的文士与法利赛人。
嗯，
第一，我们刚才讲了，能说不能行。
之一，嗯，
哎，你自己能教导，你也明白神的话，可是从你开头，你就没有照着神的话来做。
嗯，那么就从语言上就是说，因为后面一直是因为，每一个都是他们因为怎么，
那当然
了，
为什么这些人我在责备他们，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们去辨别，你们怎么辨别、嗯、我给你一大堆的因为，他是不是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在服侍主啊？你是不是像蒙哥一样能说不能行？是不是？
我是正想问这个问题。
就做
广播节目，那我们整天在世外桃源，就光说，
对，
这个是不是有点很可怕的？就陷入能说不能行的境地。
那当然是能说，我要能说能行，我来做节目干什么？对不对？
嗯。
但是这事儿不关你的事儿，对不对？听众朋友，你可以听，可以不听。我先给你承认啊，凡是整天在节目上的，这肯定是从百分比上来有相当高的比例，他所教导的东西是能说不能行的。
嗯，
然后他说什么叫做能说不能行呢？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哦，这个话肯定是若有所指的。他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肯定是心里面看见一些事情
啊。
这个难担的重担像什么东西呢？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哪些东西叫做难担的重担呢、啊？
我觉得在这他最主要是指这个人的罪吧。这个主耶稣当然都把这些罪给承担。
哎，从救恩的预表上来讲，这说法绝对是对的，因为你拿主耶稣和这个啊文士和法利赛人，甚至摩西他们比较起来的话呢，其他人立刻都成了能说不能行的。因为他们光是指出百姓的罪，却不能替百姓担这个罪担。耶稣是唯一能担我们罪担的那一位。但除此之外呢，可能对我们服侍主的人更重要的是要去明白一点，至少照后来彼得啊他们保罗他们的这个解经的方式，这里所说的难担的重担反而是像什么，像割礼啊，守安息日啊，这类的事情、
啊、这些东西，嗯，
对，这类的东西，律法性条文性的东西，要硬把它带到新约里边来，这是不对的。
他这不是也是难担重担放在别人肩上吗？那割礼啊，守安息日，他们才守着的呀。
哎，这个不一定啊。他告诉别人这样做的时候，
嗯，
他并不考虑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多么严重啊。比如说主耶稣他就讲了，在安息日治病。你为了守安息日你就不治病，那这个人的手枯干了，安息日你就对他没有怜悯心吗？你可以治他，你为什么不治他呢？你要一个没有羊的人呢、啊、别人的羊掉在井里，你就会讲说安息日不要做工，让他淹死吧。自己有羊的人呢，你的羊掉在井里告诉你不做，那你就成了什么？成了一个难担的重担了嘛。
哎，这不太可能，
你自动就会去把他拉上来，是不是？这就是主耶稣在讲的。你看今天很多人他说安息日不要做事情啊，当他这样教导你的时候，他并不管你啊，你到底是从哪个路数来的，你明不明白这个安息日的意思，你有没有这个安息日做事情的需要，他都能不管你、
啊、生病了羊走失了你肯定要去做嘛，对不
对？
对
啊，是啊、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律法性的事情，人做不来的事情， 你光在那边定罪他，这个叫做难担的重担。为什么圣经形容主耶稣为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在神面前，一切的吩咐，一切的律法，人做不来，人因而受亏损，受责备的那一切啊，通通给主耶稣背到十字架上去了。主耶稣把一切的刑罚都担了。
这个人的重担，我一般来说，他说主耶稣背负我们的重担，我只总是理解为背负我们的罪。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今天基督徒可以说在今天的教导里面最缺乏的，就是什么叫做把我们从律法底下赎出来，从良心的定罪底下赎出来，从旧约的律法底下赎出来。
嗯，
这个对于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一读到那些话就觉得那个跟我们没关系，那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其实不是。哎，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因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可是一旦有这个不可起贪心的律法来了，我马上就发现了，你不讲还好，你越讲啊，
贪心越多了，
我越贪心，而且我发现我处处都在贪心。
嗯嗯，
因此这个律法对我来说充满了定罪，在这个不可起贪心的律法底下，我怎么样？我成了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这个律法对我来说成为一个重担啊，压在我的肩上。
嗯，
我就算做了一点，我知道我仍然在定罪底下。并且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替我们分析得非常清楚了，这个以前我们的节目也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来讲，罪是借着律法，借着诫命在我们里面发动的，那是他的权势，那不是你的权势。你要怎么样去胜过他？你必须知道我们从律法底下已经得了自由了，我们已经不欠那个行权律法的债了。所以我们做师父的啊，我们做教导的，绝对不是在继续在这条路上把更多的重担、更多的条例、更多的规矩加在百姓身上。信主一年以后才能受洗啊，带两个人得救才能受洗啊，一定要哭了才算悔改啊，这个通通叫做什么难担的重担。在神面前呢，怎么教导百姓实在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对百姓成了一种指责人的重担，你应该是帮着百姓分担他们的重担，而不是给他们更多的重担来定罪他们。
哎，这样解释但是也确实蛮有意思。
那这个其实是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一个很深很深的讲究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什么事情上应该要求弟兄姐妹，什么事情上呢又应该体谅弟兄姐妹，
什么事情要求弟兄姐妹，就传福音的事情上要要求弟兄姐妹，
不见得。
哎，什么事情呢？体谅弟兄姐妹，也是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体谅弟兄姐妹。
你看，耶稣对他们讲话的时候，这里面一共讲了四种身份，一种叫做众人，一种叫做门徒，一种叫做文士，一种叫做法利赛人。有的人是坐在摩西的位上，有的人不是坐在摩西的位上。
那就是不同的位置，他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要求。对，
不同的要求。
在教会里面，在葡萄园里面，驴是驴啊，羊是羊啊。儿女是儿女，仆人是仆人，仆人是为了伺候儿女，可是你不能从外面有一个律法性的要求，要求每个儿女都做仆人，不行的。但是你自己若是做了仆人，一旦你站在这个仆人的身份上，你就有榜样了，对你就有要求了，你不能做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为了主的见证的缘故，你再累再穷再困难，你必须尽一切所能的啊，凡是可敬的、真实的、有美名的、传福音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没有一件事情你能够偷懒说我现在没力气所以我不做了，因为你是个仆人，别的仆人也可以这样要求你，知道吗？但是你如果是一个百姓，教会这样要求就不妥当了，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做工的人。你可以自己做榜样，但是你不要求弟兄姐妹硬要跟你的榜样，你可以讲说这个榜样是对的，你可以讲说这样才合乎圣经的要求，可是你不能把这些东西捆起来放在百姓的肩上，成了一个难担的担子。不过呢，同时你又从各方面来鼓励他们啊，不要只做个信徒，要做个门徒，不要只做门徒，要做个仆人。等他们被主感动了，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主了，那他里边自然会涌出一些爱、一些力量来，你也可以再从外边来帮助他、来教导他，而不是反过来做的，把大家都做成一个哎很服侍的样子，很会祷告，讲起话来很属灵，定了一些 律法规条，哎，是我们每个人都照着做的，不看电视啊，穿长袖衬衫的、啊，哎。
我有点明白蒙哥所指，是不是有点针对国内一些教会？
对，这不用国内，国外也是一样。
国外我看稍微好一点。
哎，一个弟兄姐妹他聚会老迟到，你对他说什么？
哎，迟到十次以后不让受洗。
或者他没有十一奉献，你对他说什么？
嗯，
这决定你到底是一个文士法利赛人呢，还是真的是有耶稣基督的心肠？决定你是一个聪明的仆人呢，还是你只是一个律法性的教法师？服侍教会不能跟搞文革一样，
要人人过关
啊！不过关我就给你贴上一个右派啊、走资派啊，要你好好的反省，要你好好的检讨啊，只是把这些话变成祷告啊、学习啊、追求啊。哎，这里面可以谈的话题很多，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只能到此打住了。听众朋友，明天节目里同一时间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